的经文都在一章圣经里面，那就是新约罗马人书第一章。新约罗马人书第一章，新约209页，新约209面。罗马书第一章209页，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注意这两个字，大能，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跳过来看16节，下面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注意这两个字，大能，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再往下看第20节，20节，自从到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这个永能就是永远的大能，也是能力啊，这也讲的能力。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24节，所以上帝任凭，注意这两个字，任凭，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26节，因此上帝任凭啊，注意这个任凭，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境的用处变为逆境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境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又讲到任凭，他们很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谁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圣经读到这里，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 神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他能够把全世界的圣经啊都烧掉。如果有这么一天，马丁路德说，我只要求上帝保守罗马书这一卷，保守罗马书这一卷不被烧掉，那么人类还有盼望，人还能够得救。可见马丁路德是何等的看重罗马书这一卷的圣经，他自己得救就是靠这一卷圣经。这里面有一句话说，一人必因信得生，第十七节，这是马丁路德得救的经文。他原来是天主教的神父，要想靠行为，要想行善，要想积德积阴功来换神的救恩。后来他读到这里，他明白了，一个人得救是靠神的恩典，因着人的相信，不是靠人的行为道德努力。所以他得救，他就把基督教会从这错误的路线上把它纠正过来，带领到起初的原始的正确的那个历史道路上。所以这就是基督教更正教的开始。马丁路德还对罗马书有一种有一个比喻，有个比方，他说啊，圣经啊好像一只手，手对人很有用多，没有手不能做事，圣经好像人的一只手，而新约圣经呢是手上一个戒指，手上一个戒指，而罗马书呢就是这个戒指上面一个钻戒，一个钻石戒指，钻石意思说罗马书这个地位的重要可以再看出来，手上的戒指，戒指上的钻石，你看多宝贵，这个钻石会发光，是罗马书这卷书发光照亮全世界死在黑暗中的人，拯救他们脱离虚妄归向真神。所以这卷书实在值得我们特别宝贵特别重视。今天我们用了相当多的时间把这卷书的要点读了一遍，就这第一章里面，在这个第一章里面讲到三种的能力，圣经用大能来描写，大能永能来描写，大能表示他能力是大强大的，永能表示那个能力是永无止息的，是永恒的永能，那表示这个能力不是人间一般的力量所能够比，能力大能永能三次讲到能力，也有三次讲到任凭，任凭是随你便，随便你，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任凭你，不管你。这个三次讲到能力啊，是讲到神的计划，神在勇士的计划里面所定规的、所安排的，透过这三个能力把它充分显明出来。而三个任凭呢，就是把人类的光景也充分的透露出来，把它暴露出来了，显出来了，这是借着任凭这两个字。也可以说三次讲到能力啊，是神的恩典要透过这个能力临到人的身上，那三次任凭呢就看见人的反应，人实在是人呢、实在是求主怜悯，那光景太可怜了，人的反应是任凭，是上帝任凭他，这个因为他光景太坏，上帝任凭他不管他，上帝要拯救世人，但是因为人的反应太冷淡，人的反应啊简直说是背逆神顶撞神亵渎神，所以上帝说任凭你随便，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不管你。所以可以说这一章里面一方面看见神的恩典，一方面看见神的警告，神的警告，警告人不要惹神愤怒，不然的话上帝任凭你去灭亡。不错，上帝是爱，不错，上帝有奇妙丰盛的恩典为千万人存留，但是如果人的反应啊是像书里所讲的那种光景啊， 上帝只好任凭他去死，去沉沦。上帝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如果你我的光景是像圣经所描写的，那上帝只好任凭他去，这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这自由意志赐给人，你可以要，你可以不要，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你可以接受，你可以拒绝，生死两条道路都摆在你的面前，你愿意走哪条路？你自己有责任，不能说都是上帝的事儿。不错，上帝给你预备好了，但是你怎么样？你要不要？你接受不接受？你信不信？悔改不悔改的？要不要得着耶稣做生命？你自己要负责任，你不能推给上帝，都是上帝的事儿。上帝的事儿已经做好了，在上帝那边没有问题，问题都在人这边，人有问题，人充满了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怜悯，让罗马书第一章带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清清楚楚救恩的图画。在这幅图画里面，我们看见你我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所以这件事情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都谦卑在主面前，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现在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今天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有祷告，有够多的祷告，有透彻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丰盛的，你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但是还有许多人不要主，许多人不接受救恩。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求主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心中眼睛被你打开，实在看见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被你撇下，主啊，你应许我们不撇下我们的孤儿，但是如果我们远离了你，我们弃绝你，不要你，主啊，你只好任凭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你中间没有一个人被你任凭，被你撇下。当然主，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都能重生得救，特别是为了挂名的教友，还没有实在得救的所谓的基督徒祷告，求主你让他谦谦卑卑的今天在这里接受主的恩典。不要说我不懂，不要说福音我老早听见，也不要说我老早都已经信了，其实你真的没有相信。主啊，我们求你开恩怜悯这样的人，让他们真正从今天话语里面得到帮助，得到光照，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救主。主啊，我们仰望你，无依无靠仰望你。你如果不动工，我们什么话都没有用，人的话实在出来，但是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这些愚人能够通达。我们感谢赞美你，交托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三种能力是神的恩典，这里面讲到三种能力。第一种呢，我们按着这个真理的次序来说，就是在第二十节里所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远的能力，永远的能力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虽然眼睛看不见这位神，但是借着神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比方说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我们这个大会堂在这里，我们楼上楼下坐满上千人在这里，这个会堂的存在就证明有一位造会堂的人。如果没有这个造会堂的人，这个会堂不可能存在。同样的道理，天地万物、日月星辰、一草一木存在，都是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如果没有上帝，哪里有这些万物？他是造物之主，宇宙的中心，万物的根源，也是人类的救主。我们看见这些万物的存在，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否认神的存在。所以这种能力呢，就是创造的能力。这种当然创造的能力，你不能造个月亮，我也不能造个太阳，不要讲造这么大，一个小花都造不来，一个蚂蚁你都造不来。凡是神所造的东西都不是人能造，这些东西的存在证明上帝有创造的能力。这个创造的大能的存在就是上帝的恩典的显明。上帝造的天地万物是给人来享受，我们古人说万物皆备于我，皆备于我，就为我所预备。那个这个话都能说出上帝的心，万物皆备于我啊， 准备的备，预备的备，这些说明神造了万物为人预备，叫人去享受神的创造，这是创造的能力。可惜人呢，一个人亚当夏娃，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做了一件上帝不许可做的事情，吃了一颗不能吃的东西，结果上当，被撒旦引诱上当，人犯罪，人堕落，人失败，人跌倒。这个失败跌倒堕落犯罪的人就是亚当，人的老祖宗。因为他一个人犯罪，罪从一个人入了全世界，全世界人都死在罪中，没有一个例外。因此上帝又准备把第二个能力拿出来，这个第二个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福音的大能。十六节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就预备了这个福音的能力。这个福音的能力干什么用呢？就是要把人呢，从那个软弱里面变为刚强，好像刚才唱的诗歌啊，软弱变为刚强。我们人失败跌倒犯罪之后，就变成软弱的人。什么叫软弱？没有力量，没有什么力量，知道善而不能行，知道恶而不能抵挡，知善不行，知恶不能惧啊，不能够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个就是软弱。所以福音的大能啊，就是把那个软弱人变成刚强了，没有力量的人让他有力量。我们举过这个例，好像个手套，手套有手的形式没有力量，手套是死的没有力量，但手一穿进去啊，手套就活了。人没有力量，人把耶稣的生命一加进来，人就活了，人就有力量去行了，手套就能够做事情。你要手套不套在手上，手套是死的，一套在手上就活了，这就是软弱就变为刚强。所以我们说第一种能力，创造的能力啊，是使无变为有，本来没有变成有了，没有这个房子的造个房来，没有天地万物造天地万物，这是使无变为有的能力。第二种是福音的能力，就是使软弱变刚强，使弱为强，化弱为强，把这个弱变成强了，不能行善能够行，不能够惧恶能够惧，不能够胜过试探能够胜过，这个就是第二种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讲传福音，保罗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是要你们离弃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离弃那些虚假的，归向真神，这个就是把软弱变为刚强。第三种能力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第四节里面讲的，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亚当夏娃带着人类的不幸，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解决了。用什么方法？用十字架。为什么？因为挂在木头上是担当咒诅的，挂在十字架担当咒诅，人不能够行善就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那么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那个律法的咒诅，同时在十字架上他流了宝血，血洗我们的罪。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必须靠主的宝血洗我们的罪，所以宝血有洗罪的功效，我们靠主的恩典罪得到赦免，心中才有平安。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后啊，三天呢又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非常重要，圣经说你若口里面认耶稣为主，心里面信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可见得救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你今天对耶稣的复活还打个问号，还存个保留的态度，我要求主救你，救你脱离不信，脱离这个怀疑不信的恶心，让你能够悔改得救。如果不信耶稣死里复活，这个人没有得救，没有人得救，还没有得救，必须实在相信主从死里复活了，他才有得救，他才是个得救的人。有圣经清清楚楚这样的讲。那么主这个复活的大能很奇妙，这个复活的大能啊，也是显一种能力。因为如果没有能力啊，人谁也不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谁能够叫死人复活呢？死人死了还能复活吗？ 但是基督耶稣是靠上帝的大能大力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从死里复活就是把死变成活。我综合起来说三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创造的能力，这个创造的能力就是上帝造天地万物，这死无变为有。第二种能力是福音的能力，这个福音的能力呢，也可以说是更新的能力，叫人家更新变化，把弱变为强。第三种能力就是死人复活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就是把死变成活，这是救赎，这等于救赎的能力。所以一个创造的能力，一个福音能力就是更新的能力，还有一个是救赎的能力，这三种能力加起来显出了神的奇妙，也显出了神的作为，也显出了神的计划，这是神爱人的，爱我们人所预备的这个计划。所以这三种能力非常宝贵，我们稍微分析一下。第一种刚才所讲到神的存在就是一个万物的存在就是神的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从神的工作上看见神的奇妙。我想我在这多次讲过，讲台多次讲了一个话，就是说一个人最好的证明啊，不是他的头衔，头衔没什么用处，他头衔很多很大不见得证明就他就那个人。一个人的真正的一个身份不是靠头衔来证明，也不是靠你有多少的文凭，多少张文凭，多少学位，多少的，乃是靠你的工作来证明你到底做了多少事情。那个工作是一个人最好的证明，工作也是一个人最好的介绍。我们介绍一个人呢，都不要说他什么什么工作做多少事啊，说什么头衔多少，你把他实际的工作拿来看看，他到底做些什么事儿，他有什么什么成绩表现出来，有什么果效拿出来，这个就是一个人最好的证明。同样的道理，我们看我们这位上帝，你无论怎么称呼他，宇宙的主宰，万福的根源，人类的救主，上帝，老天爷，天老爷，你怎么叫都是名词，这些名词不过是个符号，符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实质，他的实质是他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就是创造，天地万物造出来了，这是敌不住国不倒的，你推也推不动他，你毁也毁不掉他，他工作摆在那里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位奇妙的救主，我们的真神，又真又活的神，旧约叫做耶和华，新约称他为耶稣，这一位就是创造万有的主宰。那么看他的工作就能证明他，不需要别的证明。那么第二，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福音能够把一个弱变为强，弱变为强。我前天还大前天看报上讲到，最近一个报纸提到在慕尼黑那个地方，在西德有一个会，大家一定看到了一个医药会议。如果我记得不错，他说一个人一天如果抽一支香烟，可缩短寿命12分钟。你如果抽一支香烟，你要缩短寿命12分钟，这是许多专家的一个统计分析啊。一个人如果一天抽20支香烟的话，他得到肺炎 cancer 那个肺炎的可能性，这个机会就50%了，增加到50%得肺炎啊，肺里得到炎症。那么一个人如果一天抽20支香烟的话，他得心脏病的这个机会呢，也大过3倍于那些不抽烟的人。那么你看这些专家们所定出的一个可怕的一个比例，一个数字在那里，这是有没有用处呢？在同一个时期，就是去年一年，是美国吸香烟的人，他们统计销售的香烟的数字，如果我记得不错，1060万万，1061支。你看看，这边讲到死亡率那么高，那么可怕，那边是拼命增加抽香烟的人，越是警告，那边越仗着耳边风，不怕。人不是不怕死啊，人非常怕死啊，但是人没有办法胜过那个欲望，那个引诱力之大，人宁可死，抽烟而死，他宁可抽烟而死，他不要不抽而活。你看看这什么道理？这就是我们都是过来人，都抽过烟的人，你晓得靠主才能胜过，人自己软弱到自己没有办法胜过，明明晓得是火坑啊，跳下去， 跳下去，谁死不愿。你看可怕不可怕，可怕不可怕，这是因为罪作王在心中了。人没谁都胜不过那个欲望，欲在那里，你跳下去就完，就下去了啊，宁可下跳火坑就跳火坑，他宁可抽烟而死。我们中间也许还有抽烟的朋友，我没有什么意思吓唬你啊，不是吓，不是危言耸听，真正的。而且我告诉你，抽香烟的不抽香烟的，这不是道德问题。所以我不抽香烟不是基于宗教的原因，那是基于健康的理由，基于健康，基于健康你要戒烟，不是基于宗教的理由。我老是说抽香烟有什么不道德的，你杀人放火贪污舞弊不道德，犯奸淫不道德，抽香烟怎么不道德？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个健康的问题。神愿意他的儿女个个健康，神要我们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保养顾惜自身体。我再说一遍，不烟不叫戒烟是因为说健康的理由，不是宗教的原因，不是。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地方你就看见人没有力量胜过那个欲，那个欲望来的就是拖你下去，你毫无办法，毫无办法。有一个印度有个叫孙大信 Sundar Singh， 他们班叫孙大信，这是一个印度教的教徒，后来信了耶稣了，变成基督徒了。他看到一个人在睡冰板，一个印度教徒啊，像和尚一样在睡冰板，睡冰板。为什么睡冰板呢？他要治愈，要戒制他的欲望啊。睡冰嘛，睡觉是睡在冰床上，冰床睡觉，冰床一个钉子嘛，钉在那儿。他这个冰床多痛苦啊！这个睡冰床人说不错，钉子扎我是很痛，但是比较起来呢，那个欲望来扎我更痛，那个欲啊。情欲一发动，那个欲扎我更痛，我宁可皮肉，这个肉这么受痛，我不要我的心灵被侮辱，被沾染。他一说那个欲扎我比冰扎还要痛，我宁可睡冰床。那么这个孙大信就问他说，你睡了多久呢？他说我睡了18个月。说18个月有用没用呢？有效果没有呢？他说这个不能够这么快见效，这要1年2年下去啊，甚至今生就是没有办法，我来生啊还要这样做，也许有办法。那么孙大信说，你今生都没有办法保证，那你来生有什么把握能够一定好？我劝你不要这样做，我劝你信耶稣。他说信耶稣什么用处啊？信耶稣啊，你不要去对付这肉体了，这肉体对付不来的，你怎么做这钉板的钉子在那戳穿了都没有用，你要还会犯罪，欲望还来。你信了耶稣，因为耶稣说我是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信了耶稣有了真理，真理来了不但是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这个真理本身带着能力大能，这个能力来了是叫你胜过那个软弱，给你的力量摆脱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有损无疑的事情都会摆脱。它里面真理的真理不但给你智慧，而且给你能力，不但教导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给你必须的力量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也能够不做那不该做的事情。这叫真理，这是最后的真理，不是世界的真理。世界上的真理一年一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版一版的修正，一版版的修正，就证明这些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真理。唯有耶稣基督最后的真理不但有智慧而且有能力，他是有能力的神。感谢主。刚才司会的报告说，我们中间一位弟兄明天晚上，因为齐弟兄齐江潮弟兄明天晚上要借着副堂有家庭礼拜。我们的弟兄啊，齐弟兄啊，他是个打太极拳的专家，他被英国人请去，8个月以前被英国人请到英国去了，教导英国人的打太极拳。他就发现英国人不但是请他，也请了很多别的人，从印度找些瑜伽服的瑜伽术也请来，从日本也请什么和气道的什么柔道什么也都请来，他把世界各方面好像能够锻炼身体的人都请来，他们希望用这个方法使他的民族国家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强起来。你就看见许多人都注意的是外面的身体，不注意里面的灵魂。圣经说操练身体益处尚少，唯独敬虔凡事都得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是看到今生的肉体，你忘记来生怎么办呢？你将来怎么去见上帝呢？你光是有一个吃的又肥又壮好好的身体，保暖思淫欲， 所以太壮的人可能犯罪机会更多。所以不是，我不是说叫你做个弱者，叫你一天到的啊，老是那个病的，像那中亚病夫一样。我们需要刚强，但更要就是灵魂刚强，不单是肉体，灵魂要刚强，要有一个力量，里面有力量，能够胜过罪，这个才是真正的需要，最需要。那么我们这位弟兄齐弟兄也告诉我们说，他的有些人在学静坐，说静坐了什么啊？要打太极拳，他们希望从静坐跟打太极拳里面去找到这位上帝，去寻找神。他们要想用静坐的方法或者打拳的方法，用那种方法在那种光景里面忘掉自己，好像啊，打拳是忘我，忘掉自己去找寻上帝，用这种方法来找寻。但是你就看到今天世界的人，他也注意到单单是身体强壮不够，还需要灵魂兴盛。照圣经所讲，灵魂兴盛。那么用什么方法？他以为说用这种方法，静坐了，练拳呢，能从这里面找到上帝。其实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也是很可笑的事情，很可怜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用这种方法，你只要去照着你的本相，就是这个样子，强壮也好，弱也好，身体好坏无所谓，来到神面前，神是无所不在的。你就跪下祷告，你说主啊，我需要你，因为我知道我是个软弱的人，我需要你福音的大能来救我，用你福音的能力救我，使我这个罪人靠你的宝血洗我的罪，靠你复活的能力进来，把我变成一个刚强的人。你就这样祷告，你什么都不要做，也不要什么这个外面的什么外体上的活动，种种都是多余的，就是跪下祷告，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你试试看，你的罪得到赦免，你的平安来到了，你的力量也来了，你就能够拿掉一些嗜好，吃喝玩乐拿掉，不想了，没有胃口了，没有胃口犯罪，你就换一个人，变一个新的人。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新的人有新的胃口，新的兴趣，新的性情，新的看法，新的想法，做法说法都不同，都不一样，这是个新的人。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把一切软弱变为刚强，把罪人变成义人，把坏人变成好人，是真正把坏人变好人。所以这是能力，这是能力。那么这个能力之外，第三种能力就是说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啊，我们在复活节开始就讲复活的能力，实在很重要。感谢主，最近好几位这个知识分子，有几个高级的知识分子给我谈到这个复活的事情，他们也接受了圣经的真理。在大前天，有一位新闻界的朋友，他拿笔杆的，因为我们最近要招待一次记者，关于发布会的事情。有一位他不是还没有信主，说一个朋友，他就给我谈起，他说这个复活的道理实在太渺茫了，所以就是这个很难相信。我说你这个不相信就没有得救，所以我的难处就在这里。他听你讲道，他来过听过几次，听你讲道也蛮有道理。他说，但是一讲到复活，我就没有办法阿闷。你们叫阿闷，他说我不能阿闷，还懂得阿闷啊？那么这个，我说那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就告诉他说，复活是个事实，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复活这件事情可以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再说一遍，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工作中间。我就跟他谈，比方说。我就举到五四运动以后，因为他是拿笔杆的人啊。五四运动以后啊，有一个文豪，中国一个文豪，我不讲他的名字，他写篇文章，题目叫做什么？窗外。我想我们中间50岁左右的人都读过，从前我们在初中时都念过这本《窗外》，窗户外面。窗外他怎么写法呢？啊，你看他怎么写？窗外有两棵树，窗外有两棵树，一棵呢？是枣树，还有一棵呢也是枣树。你看这像文章不像？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这个文章如果拿去老师小学老师去改，如果是小学3年级写的话，我保证那个老师一定给他改，说窗外有两棵枣树就完了嘛，简单明了嘛，这啰里啰嗦的干什么？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这层层复复的什么意思？这一定不通不通，改一定改它了。 但是文豪的作品如此。这叫做什么？深入浅出。我告诉你，我们开始学习写文章，先学白话文啊，白话文就学了，然后学慢慢学有点道理的，学成汉文了。学其实我个人来讲是从倒过来，我先学汉文的，没有学过白话文，先读四书五经的啊。这个汉文学完了，这古文学完了，先学白话文，然后学古文，所以浅到深了。但是写的好的白话文呢，都是汉文非常通的人才会写，那叫做深入浅出，深入浅出。那么拿这个复活道理来说，好像开始我们这原来这个人呢没有死，没有与主同死，光是一个好像活蹦蹦的一个人在世界上，实在不知天高地厚。信了耶稣，与主同死了，但是单单同死不够，还要同复活。这个死与主同死啊，就是由浅入深，好像白话文写到汉文了，由浅入深是死。然后复活呢，就是深入浅出，就是复活，深入浅出。你看这个道理谁都懂，这个道理就是复活的道理啊，就是复活道理。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浪子回头，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说什么？给劝他大儿子，老大不高兴了，在里面生气了。他爸爸就劝他出来快乐，一起欢聚快乐。他就说：“你的弟弟是死而复得啊，死而复活。”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可见失去又得回来了，就是复活，死而复活。我们常常患得患失，大可不必啊，得得不然好，失去不让他失，这失去之后再得回来，所谓得中有失，失中有得，这得回来就是复活了，就是复活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里，还是一粒，若是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结出子粒是复活。但是死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复活，所以先是由浅入深的，然后是深入浅出，这就是复活的道理。做人之道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讲到副总统蒋公以德报怨对日本人，我们一个仇敌对我们害我们，那么我们如果不计较他了，就是与主同死了，不计较算了，你怎么害我不计较。但是不但不计较，而且能够爱惜和待他，这个叫做复活，叫做复活。我们叫做一直抱怨，那不过是与主同死；一德抱怨，才是复活，才是复活。孔夫子是叫我们一直抱怨，但是总统蒋公他是一德抱怨，这是基督的精神，这是耶稣基督的精神，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光景。你看，耶稣说你要爱仇敌，为仇敌祷告，没有叫你去恨他，叫你帮助他，为他服务，爱心挽回他，这个是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今天讲复活，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哎呀，这是宗教性的一种专题，而这跟我生活没关系。我告诉你，大错特错，跟你我的生活有绝对的关系。我们每天都应当活在复活里面，都应当活在复活的影响里面，都应当被复活的那个道所支配，我们影响我们，把我们带到复活里面去。这样一来啊，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了，你就会化敌为友了，你就能够轻看一切羞辱，轻看一切荣耀，荣辱都无关了。你有复活，你有复活，这个复活就深入浅出之道，非常宝贵。我用这些话劝了这个朋友，他说你讲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这个听起来啊，叫我一下子信，我还有点难处，还有点难处，不知道难处在哪里啊。许多时候啊，这个知识分子总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他听完有道理还要保留一下，那还是个自尊心作祟啊，自尊心在里面，求主怜悯。这三方面啊，我刚才讲三种大能，一个是创造的能力，使无变为有；一个是福音的能力，使软弱变刚强；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使死人变活了，死而复活了。这三种能力是上帝在他永远的计划里面所安排好的，透过这三种能力显出上帝的爱。那么下面还有三个任凭，三个任凭啊，实在我不愿意讲。这三个任凭啊，都是人的光景。为什么上帝任凭我们呢？第一种叫任凭是什么情呢？那是在这个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就自作聪明，自作聪明啊！他们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所以第一种这个任凭，为什么上帝任凭他呢？因为人是以智为拙，把智慧当作愚拙，以智为拙，所以上帝任凭他啊。什么叫以智为拙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因为这十字架的道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你看，很多人看这些十字架道理，不然这怎么能够信呢？这不能信啊，信不来，他自作聪明，他把上帝的智慧当作愚拙，所以上帝任凭他，你去好了，你不信随你去。不错，上帝的心伤痛，他巴不得他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每个人都信主，但是你硬是不信，你把上帝的智慧当作愚拙，以智为拙，上帝任凭你。这种情况呢，实在很可悲，是人类的悲剧。常常自作聪明啊，自以为很对，自以为很对。我就想到啊，这个有许多的情况之下，人就是这样。人要自作聪明，怎么样的方法呢？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做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存在主义者有一个 Camus， 一个他就写了一本书啊，里面讲了他法国人 Camus， 他说什么？他说，他说一个人要想行善，就好像什么？他自己晓得到，就一个人推个大石头啊，一个大石头从山脚下推到山顶，一个人要行善，推推就把推到山顶了啊。哎呀，一生也不知道费了多少力气，把一个石头推到山顶。